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3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6月8日上午，台湾法轮大法学会理事长张清溪向台北地检署递状，控告台湾亲共媒体联合报的社长胡立台、总编辑罗国俊等共同行为人伪造文书及加重诽谤罪。张清溪告诉明慧记者，今年5月11日，联合报盗用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名义刊登不实的启事，散布于台湾社会，企图造成公众和台湾法轮功学员对台湾法轮大法学会产生不信任及负面评价，并对其本人的人品质疑。这不但是破坏法轮功学院的名誉，更是对李洪志先生名誉和权力的严重侵害。该伪启事还套用了中共610特务的一贯言论，企图贬毁法轮大法明慧网的信誉。张清溪指出，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成立以来，鼓励社会大众和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原则，并组织修炼活动，是台湾民众和学员了解法轮大法在台湾传播情况的最重要管道。法轮功学员遍布台湾各阶层，联合报随时随地皆可了解法轮功真相，却让人非常吃惊地刊登如此不实的启事，显然是受到什么东西影响的。张清溪认为，联合报这种恶意伪造的启事是非常不寻常的行为，该报根本就未获取李洪志先生的任何授权，却直接冒用李洪志先生的名义刊登启事，这是非常明显会触及犯法的行为。关注此事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法轮功在台湾广为传播，特别是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台湾修者日众，更对比出中共大陆打压之邪恶，中共对此恐惧不已，使出低劣伎俩造谣污蔑法轮功，台湾亲共媒体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最终必将自食恶果。明慧网呼吁广大台湾法轮功学员多用心学法，以便头脑更清醒理智，加强正念之长，是对邪恶势力的更根本清除。6月3日上午，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在渥太华国家议会中心举办了画展，展出了《纯真的呼唤》、坚忍不屈的精神等真善人画展中的部分作品。画展吸引了来自不同党派的国会议员和参议员，以及在国会工作的工作人员。加拿大国会法轮功之友的主席、新民主党国会议员比尔·斯克塞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画展给参议员、国会议员以及这里的职员提供一个了解法轮功的机会。自由党国会议员斯格罗女士说，画展真是难以置信的好，画面栩栩如生，极富感染力，特别是在《纯真的呼唤》里面那位站在纽约街头的女孩。作品展示了法轮功所遭受的这场迫害，以及表现了法轮功修炼者坚定地面对这一场迫害。这些画非常美，我希望所有的加拿大人都有机会来看这些作品，来了解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一组关于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神韵欧美澳洲继续演出，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6月4日，波兰共产解体21周年人权研讨会在华沙波兰议会大厅召开，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并在会上向波兰政界及各界人权活动家详细介绍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法轮功学员因为精神信仰而遭受残酷迫害的事实，并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大陆民众自发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副主席易容女士发言介绍了正在中国发生的普通民众的精神觉醒运动。自从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问世以来，已有7400多万人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及相关组织，对于中共以后的命运影响意义深远。随后法轮功学员又向波兰第一任民选总理泰迪士马佐威耶斯基做了详细介绍。血腥器官摘取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来到温哥华，为推广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麦塔斯的演讲和新书获得听众和读者的强烈反响。6月2日晚上，在温哥华市中心公共图书馆，麦塔斯介绍了他和另一作者、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所做的独立调查的起因、经过和最后得出的结论。在场听众十分专注地聆听演讲，并在之后继续提问求证。他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表示极大的震惊和愤慨，对麦塔斯和乔高的义举表示赞扬和敬佩。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李顺英女士于2010年4月21日被新立街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酷刑逼供。她先是被反绑，双脚离地吊在铁栏杆上，造成双臂脱臼，之后又被恶警毒打折磨。5月12日，她的家人被勒索3000元之后，她才被释放。目前，李顺英生活不能自理，双臂不能抬起，全身疼痛不能碰。河北山海关法轮功学员韦丹全现年42岁左右，曾是山海关飞机场的一名军官，因坚持信仰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关押迫害。2008年6月被山海关法院非法判刑4年，08年7月24日被非法关进唐山冀东监狱。由于长期遭受残酷迫害，他患了严重肺结核、心脏病、胸膜炎等病。他的家属依法要求保外就医，但狱方一直不予办理。神韵欧美澳洲继续演出。6月3日、4日，神韵晚会在希腊雅典演出。神韵晚会将中国传统和文化带到了这个被称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都，很多观众感叹从神韵晚会中看到了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能从晚会的节目中了解中国，有的从神韵的节目中得到了人生的启迪。雅典巴仁郡副郡长伊莲娜·帕帕哲奥哲欧女士说，晚会令我难忘，我对这个美丽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缤纷的色彩、动人的音乐，还有优秀的男女舞蹈演员们，演出是独一无二的，晚会像一个奇迹，美得无以复加。在希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的演出，晚会的方方面面都完美到极致，从演出服装、色彩、音乐，到那些男女舞蹈演员的可爱的微笑，他们真是美得无以伦比。希腊最古老的豪华游艇公司总裁迈克尔·吉尔曼也被晚会打动，他称赞道，表演非常出色，所有和我一起观看演出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撼与感动，演出非常感人，今晚我的朋友基本都来齐了，他们真的很震惊， 演员是怎么训练的，舞蹈简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著名竖琴演奏家玛利亚·比尔蒂亚连用了三个非常喜欢来形容他对神韵晚会的钟爱。比尔迪亚女士特别关注二胡演奏家美璇的独奏，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非常非常喜欢她的演奏。她对结合了中西方音乐精华的神韵乐团也赞不绝口，非常棒，他们非常专业，不仅仅是被感动，我感到心灵的站立，我不仅仅是用我的意识、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来感受，那里有一种东西抓住了我的灵魂。刚刚结束了在亚洲、澳洲、新西兰等地的巡回演出，神韵纽约艺术团回师美国，来到了风景秀丽、被称为太平洋明珠的夏威夷，并于6月4日、5日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布莱斯戴尔音乐中心上演，吸引了当地政要、名流及艺术、学界及商界的人士前来观看。州参议员苏珊·春·奥克兰和丈夫观看演出后说，神韵演员们被人们树立了楷模，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的信息对夏威夷和整个世界，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鼓舞。我希望他们继续将神韵演下去，将中华文化介绍给世界各地的人们。他赞叹道，演出简直太美了，编舞、服装还有传递的信息都非常完美，演员们的演出精彩绝伦。我了解到他们经过长途旅行，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表演出色。奥克兰议员是第五代华人移民，祖籍中国广东。他表示自己是第一次观看神韵，从晚会中他看到中国人的善良、温柔、关爱以及对神佛的信仰。我认为这些是晚会传递的重要信息。杰斯明达是夏威夷 KITV 电视台的新闻主播，他观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檀香山的首场演出后说，这是我第一次观赏神韵，晚会非常美，色彩、服装、音乐都非常美，我最喜欢苗乡秀还有蒙族舞蹈。他表示神韵演员的表演非常传神，很感人，每个演员都通过舞蹈将他们的内心表达出来。他还表示，神韵晚会相当引人入胜，让我了解到以前不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来看神韵。5月3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澳洲墨尔本的6天7场神韵晚会至此圆满结束。今年是墨尔本第四度迎来神韵艺术团，几年来经口耳相传，墨尔本主流社会及华人社区越来越多的人士渴望一睹神韵风采。前澳亚民族电视台台长刘彪先生，也是墨尔本中华青年会武术总教头，已经连续第三年前来观看神韵演出了。他携家人朋友一起观看了神韵在墨尔本的第6场演出，刘先生对于演出的艺术性称赞有加。他表示不论编排、舞蹈、音乐都非常出色，他认为所有的舞蹈动作都相当快却又很轻松，因此现场气氛很好。作为名震墨尔本的武术教头，刘先生直呼神韵演员功夫了得。他说，别看他们在台上那么轻松，那可是十年功夫啊。两个星期前刚从天津来澳探亲的龚女士观看了第5场演出后表示，多年来一直向往的那种意境和生活都在神韵中找到了。她说，演出非常恬静，既有天上仙境，又有人间的小桥流水。
内蒙古鄂伦春旗大杨树镇孙立凤曾被大杨树公安局非法劳教，在送往劳教所中途走脱，被迫流离失所。2008年4月，孙立凤在哈尔滨给学生讲真相，被中共非法劳教一年零六个月。孙立凤被关进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现在孙立凤被折磨的身体极度虚弱，生命垂危。吉林省德惠市39岁的法轮功学员张淑颖，2010年3月被中共绑架并劳教一年半， 目前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遭受迫害。4月12日，狱警周占红逼迫张淑颖写五书，拿电棍电他大约2小时，电嘴、胳膊、前胸到小腹、大腿。当时旁边还有大队长严立峰，他们还对张淑颖威逼恐吓。西安法轮功学员孙毅从2009年12月至2010年3月间被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警察于江等连续4个月施以上大挂残忍酷刑，其中一次竟然持续7天7夜。孙毅男42岁，2008年奥运会之前在北京被非法劳动教养，并送至马三家教养院男一所。
四川简阳市胡林英老人遭儿女暴力残害。现年70岁的胡林英系四川简阳市人民医院的职工家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不仅遭中共迫害，甚至多次遭到他的儿女媳妇合谋暴力残害。近日他的儿子对他大打出手，将他借以行动的双拐砸断后，又将他的手臂打断成3节，再将他反锁在家。十多天来，老人忍着剧痛无吃无喝，出现生命危险。这是中共的野蛮迫害和欺骗宣传造成的悲剧。胡林英老人自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上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精神饱满。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人和睦。然而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在中共对法轮大法的铺天盖地的诬陷和谎言欺骗下，老人的儿女及媳妇多次对老人下毒手。其女李华英是简阳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出于极端的自私心理，害怕老人练功影响他自己的所谓前途，先花言巧语将胡林英老伴儿死后留给胡林英的6万元钱骗到自己的户头上，而后就不准其母练功。胡林英老人觉得自己年龄大了，人老病多，练功可以使自己身心愉快，同时信仰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所以不愿放弃法轮大法。老人的坚持触怒了李华英。有一天，李华英竟趁母亲不备，将母亲掀倒在床，并骑在老人的身上，用布包裹的铁块猛击老人的头部、面部。顿时，鲜血染红了衣服，老人的面部流血肿大。后来，李华英又串通医院有关人员和警察诬陷老人，使老人被冤判入狱3年半。在龙泉驿的川西监狱，恶警指使其他犯人架着胡林英老人跑步，导致双腿残缺，由于得不到医治，致使老人以后不得不依靠双拐行动。在非法关押期满后，胡林英老人与儿子和媳妇同住，儿子又与媳妇合谋软硬兼施，将老人的房子骗到手中，然后便要求胡林英搬出去。无奈之下，老人只好自行主食，闲时就到花园街树荫下与其他老人聊天，散心解愁。妻子和媳妇为达到驱赶老人的目的，向警方打黑报告，说老人不但在家练功，还外出讲真相。面对儿子和媳妇的苦苦相逼，胡林英老人忍辱负重，仍然苦口婆心地劝导他们要做一个好人。儿子儿媳不但不听，反而经常怒骂老人。最近老人再次向儿子劝善，儿子竟然勃然大怒，将其双拐砸烂。他的儿媳妇在旁煽动说，看他的手还一甩一甩的。胡林英的儿子丧失理智，发疯似的将老人的胳膊扭断成3节。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什么胡林英老人的儿女媳妇竟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凶残之事？这是中共的谎言宣传毒害的结果，是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所导致的家庭悲剧和恶果。大学生遭冤狱9年，又被610劫持。 法轮功学员齐长印家住黑龙江省五常市红旗乡西城子，在黑龙江大学读书期间被绑架。中共对一个刚满20岁的学生非法判9年重刑，关押在呼兰监狱。齐长印遭受9年的非人迫害，2010年6月2日期满。当家人去接时，被告知齐长印已经被五常610劫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本周28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神韵艺术团于6月8日和9日晚在意大利都灵市皇家剧院演出，都灵所在的皮埃蒙特大区、都灵省市各大首脑及政要纷纷祝贺。都灵省省长安东尼奥·塞伊塔代表全体民众欢迎神韵艺术团的光临，他在贺信中赞美神韵是希望的使者。继澳洲、阿德雷德、悉尼、坎培拉、墨尔本成功演出后，神韵纽约艺术团6月1日和2日在澳洲巡演的终点站布里斯本为当地观众献上了纯善纯美精彩绝伦的中华艺术盛宴。连续4年观赏神韵晚会的布里斯本副市长阔克再次为神韵所展现的丰富多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演出而赞叹，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颜色非常的鲜艳夺目，特别是服装方面特别的漂亮，我喜欢武松打虎，今天晚上的演出真是一场文化盛宴。布里斯本市议会副议长克里斯塔·亚当斯议员被神韵深深震撼，他表示演出非常令人赞叹，我年轻的时候自己练过芭蕾，这些舞蹈让我心旷神怡，演员们的舞姿非常优美，编舞也活力四射，行云流水，我尤其喜欢水袖舞，那些服装配饰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要我形容神韵的话，我会说神韵几乎涵盖了一切，它是传统的但同时又是民族的，充满生命力并极具娱乐性。亚当斯代表布里斯本市长出席由昆士兰多元议会所主办的欢迎神韵酒会，并代表市长颁发感谢状给予神韵艺术团。早年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后在哈尔滨歌剧院从事歌剧演出的音乐家吴先生是个神韵迷，他说我今天看了已经是第3次了，第一次我确实感动得流泪，当时在国内，因为我在大陆长大几10年，在自己的祖国那时候看不到自己民族的东西，所以当看到神韵宣扬中华5000年文化这么优秀的演出，中国的艺术精华搬上了舞台，真是很难得，所以心灵上很大的震撼。我是搞音乐的，在音乐界我都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美好民族演出，特别是音乐舞蹈服装布景这些编排真是非常精彩，我感觉超过我所在几10年中国大陆文艺团体的水准，能够还我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艺术音乐，向全世界来宣扬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喜事。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报道。劳教所与公安串通迫害法轮功学员牧取暴利，长春市各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已陆续走出，里面做奴工的法轮功学员不如以前多，这影响到劳动所的财路。为此最近又发生多起公安绑架法轮功学员的现象，邪恶的劳教所与公安串通迫害法轮功学员是与利益挂钩的。据公安内部可靠消息，劳教所为牟取暴利，2007年买通公安绑架来的一名法轮功学员，公安人员得人民币800元，当时就点现金，现在的价格据说还得高。2000年开始，协党大批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的时候，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就听劳教所的管教说：“多亏这些练法轮功的，要不我们都失业了，得谢谢他们。”可是这些警察没有想一想，换取金钱的代价是什么呢？身边的恶报还少吗？真的招来恶报上身的时候，钱是解决不了的。 后悔也迟了。
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我是山东某地方医院的一名医生。1999年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后，我到北京上访，回来后当地610找我麻烦，院长让我写检查，我不写，院长让我打扫卫生。打扫卫生包括冲厕所，乡下厕所很脏，冲扫不方便，要用水桶提水冲。当时我们单位有一位小伙子是临时工，还没有对象，每次我冲厕所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帮助我冲男厕所。我对他说，老弟，我也不知道要干多长时间，你不用帮我，我能干。他说，姐不要紧，我帮你。就这样，只要他上班就一直帮我。我大约打扫了2个多月的卫生后又正常上班了。后来单位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姑娘，各方面都比小伙强，可小伙一追就成功。不久，小伙子调到另一个单位转了正，并有了一个胖儿子。再后来，小伙子调到我的上级主管部门，有了一份更好的工作，可谓工作家庭一帆风顺。这正是种善果得福报。长春市双阳区政法委副书记王书涵遭恶报。长春市双阳区政法委副书记王书涵多年来积极参与迫害双阳区法轮功学员，经此人手非法判刑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达数十人。法轮功学员多次向此人讲真相，劝他不要参与迫害以真善人为原则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否则会遭报应的。王书涵不仅没有悔改之意，还说，我送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我应该第一个遭报啊。2010年6月2日晚10点左右，王书涵驾车在双阳与长春途中车祸身亡。是谁把他推向黄泉？2010年5月30日，河北沧州市盐山县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及610主任孙宝元驾车与货车相撞身亡，年仅44岁，撇下妻儿撒手人寰。刚上任不久的孙宝元按照中共省市委防范办有关指示，布置了今年迫害法轮功的方案，其中包括物色情报信息源，严密监控法轮功重点人员，分配转化指标，增加迫害经费，奖励整治突出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专项考核制度等迫害手段。而且这些迫害伎俩都是秘密进行，欺瞒百姓。众多百姓以为这些年中共已经放松对法轮功的监控和迫害，殊不知这些迫害都转入地下，更加隐蔽。然而孙宝元的部署刚刚开始执行，孙宝元便做了邪党的寻葬品，邪党是把他推向黄泉路的罪魁祸首。6月5日，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年一度的夏季盛事波特兰玫瑰节的星光游行中，法轮功学员制作的大型法船在众多的花车群中特别受人瞩目，再一次荣获游行的最高奖项最佳灯饰奖。6月5日，加拿大多伦多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密西加沙市节日游行，受到沿途中西方观众的赞赏，雄壮的音乐，整齐的步伐，让人感到振奋。不少观众表示要多了解法轮功，开始学练功法。西人观众艾兰说，这个乐团真的很棒，令人振奋，好像到处的游行都能看见他们，从第一次看到他们开始，我就喜欢上他们了。刚从中国大陆来加拿大探亲的雷先生和太太一直跟着天国乐团的队伍走，到终点时他说，刚从大陆出来，不是很了解情况，今天跟着这个队伍走了一趟后，感觉特别好，感到作为华人的自豪。海外就是自由，法轮功原来是这么受欢迎，回家后会考虑看看书和多了解一些情况。 6月5日，德国南部法轮功学员在最大城市慕尼黑举办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并演示法轮功祥和舒缓的舞蹈功法，吸引了很多过往民众及旅游者的目光。人们观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图片，在信息台前与学员交流，了解为什么法轮功会在中国被迫害。当人们得知中共是因为容不下真善忍的存在而开始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都感到不可思议。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感谢法轮功的救命之恩。我是四川人，在广东省阳江市当建筑工人有好几年了。两年前，一个法轮功学员跟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的资料和《九评共产党》这本书。我赶快办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并时时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整个人精神越来越好。2010年5月9日上午，我正在一幢房子的四楼运送建材，刚要伸手去接建材的时候，棚架脱了，我整个人就和建材、棚架一起从四楼掉下来了。当时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认为我肯定完了。那么高掉下来，周围还有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就算摔不死，也得被这些东西扎死。但我一点事也没有，马上能站起来，就是脚有点痛。后来不放心，到医院检查，结果一切正常，没有人相信我刚从四楼掉下来。人家都问我怎么那么命大，我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我跟大家说，法轮功学员告诉你诚念法轮大法好，灾难来时命能保，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一定要相信。再一次多谢大法，多谢大法师父。秦皇岛青龙镇迫害大法的责任人遭恶报。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青龙镇大营子村中共领导班子，自从1999年720以来，紧跟江泽民犯罪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们曾参与迫害致死两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外村一名，参与非法劳教两人。他们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并给派出所打电话抓法轮功学员。很多法轮功学员的私人物品被他们侵占，他们还恶毒地逼迫法轮功学员踩师傅的像。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一概不听，长期指使恶人撕毁大法真相标语。十几年来，大营子村协党人员对法轮功学员犯下了滔天大罪，坏事做绝，天理不容。村长宋平祥在2007年突发心脏病死亡，协党书记宋瑞祥在2009年检查出胃癌，治病花去几十万元，最后在2010年正月20日晚死亡。妇女主任生命垂危，命在旦夕，他们给各自家庭带来了灾难，自己也选择了不归之路。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6月5日是加拿大温哥华本纳比市一年一度的脱帽节游行，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精彩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观众不时爆发阵阵掌声，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摄像机带回这美好的瞬间。由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本纳比市政府和议员对法轮功有了比较多的了解，连续多年在5月份褒奖法轮大法，宣布本纳比市法轮大法周或法轮大法月。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5月29日、30日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世界村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参加了此次活动。练功时祥和的神态、舒缓的动作、优美的音乐，每每吸引着人止步观看。不少人询问学功的地点和时间，一个小女孩已经是法轮功介绍展位上的常客了，连续几年她都帮着折纸莲花，还帮助学员们向来往的游人讲真相，介绍法轮功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这次她还带着她的好朋友一起来帮忙，耐心教其他人做纸莲花，还讲真相。
听众朋友，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破除洗脑班的心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还有很多众生需要我们去救度，但是我看到还有不少同修因为执着心没去，被旧势力钻了空子，陆续被绑架迫害，影响了救度众生。有不少同修被狱警犯人毒打，有的甚至失去了生命。我看到这些感到心痛，想把自己在狱中修炼心得谈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我得法较晚，在正式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漏洞多，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与同修相继被抓，被非法判刑入狱。刚到监狱，第一眼见到的就是一批被所谓转化了的昔日同修，这是我们这一批新被绑架来的同修非常困惑和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坚定的一个学员，怎么几天甚至一天就判若两人，前后变化之大之快，令人吃惊。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又该怎么办？这些是我们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以及洗脑的邪恶与过关的严酷。从那以后，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不再像以往那样对修炼似是而非了，知道了在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检验，见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这过程中来不得半点含糊。下面谈几点实修体会。第一，解体狱中的洗脑班迫害。邪恶第一次针对我搞洗脑班是刚入监狱2个月后，当时我想一下子彻底全盘否定牢狱，于是我绝食。被灌食之后，我自感学法和心性还跟不上，离过关要求我的心性还差很远，于是理智地停止了绝食，加强学法。师父讲，你今天一下子做到了，你今天就是佛了，所以也不现实，你慢慢地会做到这一点的，见转法轮。这时邪恶调集犹大对我搞洗脑，我用了一个星期闯关成功结束洗脑班。刚开始许多同修为我担心，结果成功闯关干净利索，给其他同修极大的鼓舞，对猖狂的邪恶当头一棒。当时的过程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有点紧张，有些怕，想用全盘否定掩盖怕心，避开犹大。其实凭当时自己的心性，想一下子全部否定牢狱是达不到的，虽然有许多同修做到了，但每个人业力心性根基不同，要理智量力而行，不好盲从，根据自己承受力忍耐力稳步走出自己的路来。于是我加强学法，行走坐卧中尽一切可能让自己大脑装满法，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只要是大法中的话大法中的字就行。除了睡着外，其他时间脑子里一直不离开法，坚信失言，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当时我会背的经文很少，就不停地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正压百邪，就像庙里和尚不停地念阿弥陀佛一样，反复不停，不论他们讲什么，反正我就是你讲你的，我念我的，不让他们往我脑子里灌东西。
结束谈话后继续念法，不去分析他们讲的内容，不去计划明天怎么跟他们辩，就是继续念师父的法，直到睡着。日复一日，三天下来，六七个犹大不跟我谈了，看起自己的报纸，打起了瞌睡。总结这次成功破除洗脑班有几点体会。第一，就是认清邪恶本质，不管是谁，哪怕是原来的同修，在这种场合洗脑班里来劝说什么，都是被旧势力、被邪恶生命利用来干破坏法、迫害学员的魔、烂鬼所干的事。师父讲，那些打着大法学员旗号散布邪物的人，无论其过去是否是学员，都是在干着破坏大法的魔所干的事。见《精进要旨二》建议，不论他过去被抓被打表现得如何好，都是为了他今天跳出来迫害法、迷惑学员做准备的，希望学员不要听信他们邪恶的谎言。见《精进要旨二》窒息邪恶。所以他们这是无论口头说的再漂亮、再所谓有道理，其实通通都是邪物，无需去分析他哪句对哪句错，一概不去接受不去听，只管平和的默念师父的法就行，不要被表面熟人情所带动。第二，就是脑子始终不离开法，不离开真善人，不离开师父。无论谈话中还是谈话后，尤其是谈话后，自己一个人独处时，更是不能去想，不能去分析他们的话，一心学法即可。因为整个考验过程本质上就是看你离不离开法，守住念头在法上就行。第三，放下对洗脑班、对犹大的恐惧心，正面面对他们，坚信师父，坚信法，谁也挡不了你，内心真正放下这个包袱，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是大法弟子，我是神，他们只是被操纵了的，本质上是被烂鬼操纵下的行为，我怎么可能怕你呢？这样就能放下怕心。所以当两年后邪恶又想让我进洗脑班时，就很轻松地直接否定了，因为符合了没有这颗心就没有这个难的法理。我看到有的同修一直否定不掉，其实是因为在他心里深藏着恐惧犹大的心，而且有些人心还很重。所以我悟到，要想否定什么，首先你得放下什么。你放不下他，怕他，担心他，旧势力就抓住你这颗心迫害你。你在家里顶门不开，他都敢翻阳台到你家，都敢在你上街办事买菜的路上，在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你，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惧怕犹大、610洗脑班的心是一个很大的漏啊。一个将来新宇宙不同层次的主宰者会惧怕邪灵烂鬼吗？我们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但要真被绑架到洗脑班，那也没什么好怕的。师父讲，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儿来了我就是来正视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见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样才能在根本上走出洗脑班在我们心里投射的阴影。随着修炼的深入，发正念的加强，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第三次邪恶想利用我的亲人来洗脑班时，我的亲人他不仅转化了，而且还帮着邪恶转化别的学员。我三天时间内说服了他，当时邪恶来势凶猛，有市区、监狱等各级610的邪恶。我明白，一个原来坚定的大法弟子同修被洗脑转化，是由于有漏被旧势力钻空子控制了，他自己做不了主。要救他，首先发正念灭尽其背后的邪恶。所以我前面两天只是默默地对他发正念，全力清除其背后的一切邪恶，清理完后对准其心结解答疑惑。这时他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明白真相后，当着610邪恶的面三次郑重表明法轮大法是正法，重返大法修炼行列。就连在场的610恶人背后的邪恶都被清除了，他们也倒过来劝我们好好修。所以发正念非常重要，必须先从发正念开始，不可在表面硬争辩。在谈话中发正念有时会被他们的说话干扰，念头思想经常会不集中分神，我就把手插在口袋里，一遍一遍地写灭这个字。 边写边想灭这个字，或者默默地用意念默写在对方的身上脸上，一笔一画地写，这样就不会分神，集中精力在灭字上，也就是始终在法上。一般两三天谈下来，对方背后邪恶灭尽，这是你在跟他说什么他才会听。包括610或者恶警，即使他们还是不认同，最起码是恶不起来了。实修中我看到操纵人的邪恶被灭的时候，有的恶人全身发抖，站不住要瘫倒，有的已经根本不敢用正眼看我，还有的心脏病发作直往医院跑，像掉了魂一样，甚至有的直接说我活不了了，我要死了。有一次我对几个610恶警发正念后，看差不多了，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其实我知道他姓名，他回答说，我叫就是力。我又问另外一个恶警，你叫什么名字？他顿了好一会儿说，我叫共产党员。从实修中我看到，真正的邪恶在他们的背后，人的这一层面根本就是被邪灵操控的，所以解救众生也好，制止迫害也好，关键在灭其背后的邪恶。师父讲，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见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以后来邪恶再也不敢让犹大跟我谈，彻底扔掉洗脑班的包袱，希望我的实修心得能对还在恐惧犹大洗脑班610的同修一点启示，走出困境，真正走在神的路上。第二，正狱中环境。在监狱那种环境，一开始人心很多，怕这怕那，处处都要去否定它，真是困难重重。我也绝食过，皮肉之苦吃了不少，甚至随时可能失去生命，但总感到环境没有多大变化，甚至有些同修在这种痛苦中度日如年地坚持着，但有不少坚持不了多久，就渐渐地承受不住滑下来了。那些本来承受力小的同修更是不知如何是好。通过加大力度学法，我认识到，其实我们是在证实自己，用身体去拼、去顶、去承受，而不是证实法。向外去找了，跟邪恶怎么去争、怎么去斗，像战场上争夺高地一样，虽然并不是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向内去修、找自己，所以法的威力显不出来。学法明白法理后，不断调整，把劲儿用在去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上，灭争斗心，灭恐惧心，灭怕死心，不同时段冒出什么心就针对它去灭什么心，真正是直指人心。其实当我真正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脚踏实地的修心去执时，那些执着心真的是经不住这样灭的，有的几分钟，有的几小时，有的几天就灭了。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个难。去人心后，环境变化非常之大。例如，当我有怕被电警棍打的心时，首先要明白，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情，绝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然后针对怕心就念，怕电警棍的心死，怕电警棍的心灭，一直念到去掉此心后坦然为止。所以我后来多次正环境时，再也没有这方面的皮肉之苦。有两次架势摆好了，甚至连死人床都架好了，我加强灭这个心的力度，坦然了，心放下了，邪恶就把死人床抬走了，近在眼前的难就化解了，一切化险为夷。放下生死如何放？其实就是灭怕死的心，直指这个心去灭，再加上学法明理，知道肉身只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把怕死的心去掉后，对肉体执着自然就放下了。当然，去掉怕死的心绝不是以死抗争，我们还要珍惜我们的肉身，在人世修炼，救度众生。这时向狱警要转法轮，他们不给，我就给他们写真相，写声明。因为在这之前，我已经提前把怕死的心灭干净了，所以他们赶紧给书。 整个过程中自己只是去去心，动动口而已，证实了法。佛法无边，我只是去掉了执着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后来的堂堂正正的练功，堂堂正正不穿囚服，理正常法行，不劳动等等，都是这样正过来的。不过程序更加简单，就是当自己要准备正什么的时候，自动会有心冒出来，那就先灭这个心，灭完灭尽了，然后再破人这一层。比如自己换衣服，开始正常练功，自己找人帮我理我需要的发型，停止奴役劳动等，邪恶根本就管不了，干脆不问也不管了，他们怕还来不及呢，怎么敢管？邪恶之所以敢迫害，是因为你有执着心，才被他们钻空子迫害的。当你去掉执着心后，在法上时，邪恶怎么有力量敢跟整个宇宙正法抗衡？躲还来不及呢。在否定旧势力安排的过程中，理智去做非常关键。刚开始不理智，没有根据自己的承受力与心性去做，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邪恶就会钻空子迫害。经过学法痛定思痛后，回归理性，一步一个脚印，扩大正环境的范围与力度。例如堂堂正正练功，整个过程就非常理智。一开始只能公开摆个打坐姿势，那就只摆个姿势，当心开始紧张时，就把腿放下来，去怕心，针对怕心念怕心死怕心灭，反复念反复灭，坦然后下一次就能摆到五分钟，心又慌了，那就再拿下来，再灭心，灭一段时间后，下一次能摆到十分钟，心慌后，那就再停下来，再继续灭。就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时间，从五分钟、十分钟到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再到一个小时，从睁眼练一会儿，闭眼练一会儿，再到闭眼练，最后到完全坦然美妙的打坐，从只练静功到动静全套，从一天练一遍到一天练两遍，即使对着全省监狱系统摄像头，也像在家练功一样的坦然心不动等等，都是这样一点点去心，一点点延长，一点点扩展的。只要心性还不到位，就先不做，等心去到位了，再正式破人这一层。所以整个过程既理智又稳健又没难，就像水库涨水一样，整体指整个外在身体动作与内在心理平衡，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一切水到渠成，风平浪静。这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慢，其实只要精进不止是很快的。我从开始启动练功到完全动静全套能正常练起来，并且没有阻挡，也只用了一两周时间就完全正过来了，扎实稳当，把原来外在的激烈抗衡转化成完全内在的自我修心，外部一点也看不到冲突，一派祥和，圆融不破，证实了法的威力。第三，在狱中证实法，救度众生。由于理智冷静的在法上证实法，正不正的环境使环境也越来越正，犯人与狱警对法轮大法越来越有正确的心态，他们也可以几乎没有顾忌的看转法轮，看经文，听我讲真相。其中有一位狱警看完转法轮后，当晚师父点化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善待弟子，紧随大法。有的犯人敢大声称中共是邪党，敢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直接称新替换来陪我的连号为又来了一个得法的。有个原来极端仇视大法的犯人看到了我所走过的路，从困境到坦途的全过程，感叹佛法的伟大，下决心要学大法。专职610警官当众直接讲，转法轮是真经，要好好学好好修，平时对我关怀备至，问长问短，看到中共邪党残酷迫害善良的大法弟子，发出正义的呼声，共产党早晚要灭亡的。由于环境好转，整个监狱关押的同修整体都在提高，被转化的学员陆续回到大法中来，人手一本手抄转法轮，都能正常练功了。 师父的新经文整篇整篇地传进来，剩下的犹大再也不敢理直气壮趾高气昂，610对他们也没了兴趣，并且再也不敢让他们与真修者接触。洗脑班基本上处于瘫痪，同修们都在提高升华。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大家有约定每天两个整八点专门对本监狱邪恶发正念，许多有缘人被救起。当我最后离开监狱时，一位监狱长跟我长谈了一次，嘱咐我一定不要转化，一定要修成，回去继续好好修，证实了佛法的伟大、慈悲与无所不能。正如师父所言，佛光普照，理义圆明，见转法轮，在正实法中救度了众生。
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